平安，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下午也有时间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要先打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要把整章都读过，所以请手上要有圣经，如果没有的话，麻烦看一下周遭有没有人需要的，我们后面有圣经可以发给大家。大家翻到了吗？好，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们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好，请弟兄先来。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因为爱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
好，我们今天要朗读或是背诵三遍的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朗读或是背诵三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今天呢，正道题目是从来没有用过英文标题啊，今天的英文标题是 One for All, All for One。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橄榄球？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流行是吧？因为日本队这次表现得非常的好，可能大家在即使你没有看比赛，可能你也听到很多消息，就是这些报道在说这个橄榄球的事情。我先说今天的正道呢，我会有很多的偏题。所以会不断的岔出去，但是呢这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啊，因为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范围其实蛮广的。那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橄榄球呢，这个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是好像是一下子因为橄榄球这句话变得很有名了啊，但是大家知道这句话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吗？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啊。它原来的原文呢，它其实根本就不是英文，原来的原文呢是拉丁文，拉丁文它原来叫 Unus pro omnibus omnes pro uno， 大家听过 uno 对不对？ uno 有没有玩过？也许你前面完全听不懂，这听过 uno 对不对？uno 是一的意思对不对？所以 Unus 跟 uno 它其实是同一个字，它只是变化不一样。然后这个Omnibus 应该，这现在英文也有，英文是 Omnibus 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统合合一的意思。大家知道为什么公交车叫 Bus 吗？就是因为从这个字来的，它取了最后的 BUS， 因为这大家一起坐的对不对？所以共乘车，它原来是共乘车，公交车，所以 Bus 是从 Omnibus 这个字来的啊。那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一为了多，多为了一啊，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中文翻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听过吧？中文就有听过了啊。那这句话一下子变得很有名的，不，其实在橄榄球之前，在橄榄球之前，橄榄球是为了表现他的团队精神，所以常常用这句话啊。那其实这句话一下子变有名是在更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剑客。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是也许看过电影或者是连续剧，有没有？这是世界名著嘛，对不对？不要问我说为什么三剑客有四个人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要去读一遍，你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这主角是四个人，但是提名是三剑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一下，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故事啊。他的这个为什么有这句话出来，就是他们四个人呢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标语，就是我们现在是同伴同伙的所以呢一旦有一个人受难了，其他的人就去救他那也一个人呢也为了这个群体他们都付出，所以这是原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这个变成最有名的是在这本书里面。它原文是法语的，但是我刚才说它更早的是拉丁文。为什么是拉丁文？因为呢这个还不是最早的，这句话出现的更早，我想这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可能大家甚至都没听过叫做布拉格抛窗事件。哇，听起来很可怕啊！这而且不只是，你看他写第二次，他不只有一次啊，一共丢了三次被人从窗外 窗子屋里抛出窗外了，这叫布拉格抛窗事件。起源是什么？我们今天稍微讲一点历史啊，所以我说我今天会偏题很多，我们稍微讲一点历史。这个布拉格抛窗事件呢，是成为一个争端的开始，就是呢天主教跟所谓新教基督教的一个争端的开始。因为从那个时候，从宗教改革了之后呢，就发现原来的这个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有很多是信仰上没有办法被所谓基督教新教的人所接受的部分，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个争执。那这个抛窗事件其实就是把几个大臣啊，当时的这个天主教是政教合一嘛，所以这些圣职人员他们都有政治权利的，就把几个大臣呢从窗里抛出去外面了。那还好没有摔死，因为下面是堆肥啊，他们掉到堆肥里面没有摔死。这个是第二次的布拉格抛窗事件。但是呢重点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开始了所谓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一个争执在那里。那刚才说这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呢，是出现在当时的基督教的一个会议当中。他们在开会，在出现在会议当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一个人站起来，现在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了。他站起来说，由于他们必定继续迫害我们，他们就是天主教徒，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我们就是这个基督教徒，当时的新教徒，我们彼此之间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就是说不论失去身体或生命或肢体，荣誉或财产，我们都坚定站立。然后来了这句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之中没有人会屈从，而是竭尽全力的相互帮助和保护，对抗一切困难。所以当时这句话是为了当时的基督教徒，就是新教徒呢团结在一起。那这个应该是个领袖，他站起来在这个会议当中发表了这一段话，也就是在演讲里面的一段部分啊。所以这句话最早出现是在这里，既不是橄榄球也不是三剑客，最早最早是在，所以为什么它原文是拉丁文的，因为当时他们宗教的用语是拉丁文啊。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解释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先让大家知道这句话的起源是从当时的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争执开始的。然后从这个布拉格抛窗事件之后呢，引发了欧洲一场很长很长的一个战争，在历史当中叫它三十年战争，所以意思是它长达三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整个欧洲就陷入的一个战乱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如果你对欧洲的历史地理有点了解的话，这个粉红色的地方就是当时所谓新教徒、基督教徒，然后这个黄色跟这橘色的地方呢，就是原来的罗马天主教徒。有两个颜色是因为一个是从西班牙那边过来的，一个是从奥地利这边过来的。那当时因为有国王嘛，都是王制的，所以国王就是想要利用宗教的力量，那增加他的权力。所以国王呢，有王制的地方一般都愿意还是停留在所谓的罗马天主教，而不愿意去改成这个马丁路德所提起来的这个基督教，就是新教。所以这个战争你看包含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在德国，你看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有三种颜色的，对吧？所以他这个内战是德国人自己打德国人，变得非常的混乱。当然当时的国家划分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呢造成了长达三十年之久了这一个战争在这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宗教的争执并不是只有在比如说回教跟基督教之间，在当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因为借由这个机会呢，我们再偏题一下，因为我常常好像在小组里面也好，或者在平常交通的时候也好，常常有人问到底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如果你是初代基督徒来教会信主，你可能对天主教一点了解都没有，可能完全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可能只是听过，也好像说他们是拜玛利亚的，我们不是，顶多可能就是这样。那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就是让大家稍微有深入一点的了解，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我们的教义跟天主教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那大家都知道宗教改革最开始是从谁开始的？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啊。当时呢他提出了这个95条论纲啊，这是后来的人给他起这个名字，并不是马丁路德自己说这个名字的啊。他把这个95条对于当时罗马天主教觉得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或者他觉得有质疑的地方呢，他把这个贴在当时一个大教堂的门口啊。这个只是后来的人抄的，不是他当时应该是用手写的，我猜啊。这个图片只是后来的人把它记录下来，一共95条。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这个基督教的最原始的，所谓跟天主教的不同的地方，基于这95条里面的教义，因为他讲的原来是说赎罪券的问题，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吧？当时因为罗马天主教开始发行这个赎罪券，就是说，你有什么多少罪，好，你用钱跟我买，跟神父、跟教皇买这个赎罪券啊，那你的罪就赦了啊。他们意思是说，这相当于是献祭。但是马丁路德出来就反对说，不应该是这样子。赦罪呢，第一个不是在教皇的权力之下，赦罪只有神可以赦罪，而且也不应该是用钱买的啊。所以这是当时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不同，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95条里面讲到更多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一一的探讨。顺便再偏题一下，他把这个95条贴在教会门口的日期是1517年的10月31号。大家知道今天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吗？我们叫万圣节，对不对？万圣节，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混淆的情况。万圣节这个东西呢，其实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Halloween。 大家可能觉得万圣节不就是 Halloween 吗？但是不是，万圣节原来是纪念天主教圣人的日子，跟这些南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这个是后来的人，他们觉得日期很近，他们就放在一起。所以原来的 Halloween 叫做万灵节或是万鬼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准备这些南瓜，或是办得很可怕的样子？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闰八月啊，什么鬼节出来，哇，很多鬼会出来。这是当时他们的信仰当中，就是觉得就在这一天10月31号会有很多的这个灵界的东西出来，所以他要办成这个很可怕的这个样子。那刚好又碰到南瓜是秋天收获的时候，所以就把它做成，也弄得眼睛啊、嘴巴啊弄成这个样子。但后来又把它跟天主教的这个圣人纪念节又把它凑在一起了，所以中文有点混淆。你说万圣节，其实一点圣人的概念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原来它应该10月31号是纪念这些天主教里面的圣人的日子。偏题太多了，慢慢稍微回来一点啊。刚才讲到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我简单的列了一张表，但是这个太密密麻麻的，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读，你这只是一个整体的，大致上有什么不一样。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是天主教的信徒他做的一个比较，那我个人觉得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他把这个分析的蛮清楚的，所以我借用他的一些图画，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他里面有一些用词就是可能对基督教是比较负面的，但是我们也顺便学习一下，从天主教他们怎么看基督教是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好，所以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图片让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第一个大家可能最明显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对玛利亚的这个信仰。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去敬拜玛利亚，但是在天主教里面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圣母。为什么？他们觉得虽然玛利亚不是神，当然他们不说玛利亚是神，但是他们觉得玛利亚是把耶稣养大的，也就是养母，所以他们特别的敬重圣母玛利亚。然后也会向玛利亚祷告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从来不向玛利亚祷告，对不对？我们明明确确的我们说玛利亚是人不是神，所以不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这是第一个 就表面上看起来最大的区别在这里。第二个，这个是很根本的，就是呢，可能有人不知道，圣经不一样。天主教用的圣经呢，他们比我们多了几卷书，是我们现在大家手上的圣经所没有的。我们知道圣经，我们今天用的，我在这里分享过很多遍，旧约几卷，新约几卷，记得吗？旧约，旧约39，新约呢？27，教过大家怎么记对吧？39 27，对不对？3×9=27，所以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但是天主教呢，他们比我们多了几卷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叫这个叫次经，或者是伪经。伪就是这个虚伪的伪，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不承认那个是正典，不相信，不承认那个是真正所以由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觉得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天主教他们对于那几本书他们是相信的。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次经里面有叙述一些，比如说耶稣小时候的事情，说耶稣他小时候他一摸了这个麻雀他就活过来了，受伤的麻雀就好了什么的。像这种我们为什么否定这些呢？因为圣经里面明显说到迦南的酒宴是第一个神迹，对不对？所以表示在那之前有记载的，这应该我们都可以把它排除掉，因为违背了这个迦南是第一次神迹的这件事情。当然天主教他们有他们的解释，那我们今天不详谈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的根据的这个经典是不一样的，从圣经开始就不一样。当然我们有的66卷他们也有，所以这个地方是共通的啊，他们只是比我们多而已啊，没有比我们少。 OK 再来我们在教会一般现在讲到圣礼的话，有所谓洗礼跟圣餐，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但是天主教他们有更多，他们叫圣事所以他们比我们多，这里面包含比如说案例啊，或者是说甚至像结婚啊、出生啊什么，像这些他们也都是算在跟洗礼跟这个圣餐是所谓同等的，一共有7件事情在这里面。那当然我们重视的基本上现在只有洗礼跟圣餐礼，那其他比如说安立长子、安立牧者或者是出生、结婚，这个我们只是说也是我们有相当的仪式，但是呢并不把这个放在所谓的圣礼里面这就是跟天主教有点 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刚才说这信仰的根据，我们刚才说圣经不一样还有我们相信的，你看教会我们只给圣经，对不对？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谁来，我们给的都是同一本圣经，除了这个我们不给其他的刊物，对不对？但是在天主教他们还有所谓圣传或者说圣传或者是说教会的训导，他们有圣经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刊物这就是比如说他们认为这是以前的门徒们口传，圣徒口传下来的东西，他们把它记载下来，或在教会里面建立起来的一些规矩他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他们也认为这个呢是跟圣经一样，就是他们教导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没有讲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不管是牧师讲到也好，传道讲到也好，谁分享的时候都是从圣经开始的，而且是只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讲其他的东西。 OK 当然你说那我们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什么，那是另外的，我们不把这个说这是唯一的真理，因为属灵书籍是人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相信那个是受圣灵感动而写的，只是而且那个人有他作者的想法在里面，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本属灵书籍都一定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相信唯一的真理只有圣经，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不说这个是真理这是很大的不同。再来在组织上面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天主教有教宗教皇，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以教皇教宗为顶点，然后是形成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组织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教会的时候没有说谁是在最上面或是谁是在最下面，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对不对？当然教会里面有牧者，这是属灵的长辈， 喂养啊，但是并没有说谁的职位是最高的或是最低的啊。也许比如说像阳光教会所属的神召会，我们有教团，对不对？教团有理事长，但是并不是说理事长就是权力最大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是在组里面都是平等的，理事长或是理事团，他们只是做更多行政上的工作，并不代表他们的地位就比我们平信徒还要高，不是这样子的。在组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说谁一定要听谁的，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天主教的组织是很严谨的，从教皇开始，一直分到全世界，每一个阶层都分得很清楚的，这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天主教有所谓修会的制度，大家可能对天主教其中一个了解，可能从修女大家可能也有听过这些。那基督教没有修女，对不对？修女他们有比如说有三愿，就比如说不可以结婚，然后也不要过贫穷的日子，然后也不能过奢华的东西什么，他们有许这个愿，所以他们都是过得很朴素的生活。然后甚至有些他们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以前是他们穿鞋子啊，在鞋子里要放小石头，故意放进去的，所以你走每一步都很痛。那他们就觉得说这是纪念主，算是一种苦行这样子啊。那他们有修会制度，我们没有，基督教是完全自由的，没有这些是修会的制度。然后行政方面也是天主教大家都知道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当然这是所谓天主教的大本营，对不对？所以是以那里为中心为顶点，然后往全世界再分到各个教区各个教会，是这样分下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讲什么教廷啊教区啊什么，这个没有，这些也没有上上下下的，甚至有很多不属于任何教团的独立单一的教会也是有的啊。这就讲到关于财政方面呢，天主教是因为它是从梵蒂冈管辖全世界的，所以呢你不管你这个教会人数多还是少，如果你的教会快支撑不下了，那这中央就会给你一笔这个补助的，让你的教会可以支持下去。但是一般基督教教会即使是有教团，但是还是都基于各个教会，对不对？各个教会你怎么去经营这个教会，在财政方面呢跟其他教会是完全分开，是独立的，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明显的就是天主教是由中央在管的，从梵蒂冈管辖全部的教会，那基督教就是没有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关于刚才说的圣餐。圣餐我们知道有饼然后有酒，当然我们现在是以葡萄汁代替，但是呢天主教他们相信，就是不是每次圣餐的时候都会祷告吗？牧师一定会祝祷，对不对？他们相信在过了神父一祝祷之后，这个圣餐呢，比如说这个饼，就已经实质上变成了耶稣的身体了。大家可能不太容易了解这点，他们觉得经过了祝祷之后，神父祷告了之后，它看起来是饼，吃起来也是饼，但是它已经是耶稣的身体了。有听懂吗这句话啊？然后这个葡萄汁也是经过了祝祷之后，它看起来是葡萄酒，喝起来是葡萄酒的味道，但是它已经变成耶稣的血了。那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圣餐的时候只是说纪念一下，对不对？祷告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饼还是饼，葡萄汁还是葡萄汁，它并不是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或是血。但是天主教的人他们相信经过了祝祷之后就已经变化了，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血，所以他们是很小心翼翼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你随便乱掉下去啊或是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已经是耶稣的身体了，所以是完全看的这个东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一点，这有点可能误解，因为这是天主教的人写的，他说天主教的教会是从中途传来的，就意思就是说从第一代门徒，后来有教父，他们一代一代就是传下来的，所以教会呢是有点像接传的。今天这个教会 比如说这个圣职员神父离开了，就会马上中央梵蒂冈派人来代替他的职位，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的。但是基督教教会他写自己创立，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所谓自己创立，而是说我们是从神领受那里有感动，有人去拓荒，有人培养教会，然后才建立起教会。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谁指定派哪个牧者来，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子。好，偏题太多了，现在只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大家有一个了解。常常有人问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大致就是刚才讲的这几点，当然细节上还有很多。我们要回到刚才我们原来的主题，说这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刚才说这是从最早从这个抛窗事件开始，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争执上开始。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再翻开刚才我们读的，就是我们朗读三遍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三遍的地方。这里明显的说到什么，很清楚的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重复出现了，你看，相同相同，而且要一样，又要一样。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分裂。保罗在写信给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说，你不要，他后面有说，你不要结党，你不要纷争，在主里我们应该都是一起的。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样才可以有喜乐。这是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所强调的。一般来说呢，华人教会比较容易变成一盘散沙，这是可能华人的民族性上是这样子，比较难就是凑在一起，就是容易凑在一起，但是很难团结在一起，应该这样说。常常就是比较有个人的我想要这样做，他想要那样做，比较不容易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强调的，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跟意念也要一样，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所以刚才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其实就是体现这一句话在这里。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比如说教会现在我们要为时代建堂，我们有一个同样这个意念，我们真的要往这方面去做。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的来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部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地方，保罗还讲到很多更细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的做。我今天用这个方法就是现在允许大家开手机，平常早上不允许大家开手机，你扫一下这个网，然后呢上面就会有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很快的就只有几题而已，大家现在就做一下，然后等一下，这是不公开名字的，没有写名字的地方，你现在就是打开这个网页，然后扫了你就可以开始做，很简单，应该不到一两分钟就结束了。然后我等一下会把所有的人的统计起来的结果给大家分享，我不会公开个人的，也没有名字，但是我会把大家现在所做的就可以，你可以试着打开然后送信就可以了。应该用普通的相机拍也可以扫码，现在就是你只要启动你的相机。打得开吗？有没有打不开的？打不开吗？是因为扫不到还是什么？没有，你就从相机啊， 不要开微信，因为这个是 Google 的网页，微信估计是打不开的。对，你启动你的相机，就是拍照的那个，然后或者是直接用你的那个 browser， 你的浏览器也可以打得开的。有没有人还打不开呢？OK， 我先闭屏一下，有没有还没扫的？因为我要打开网页。OK。不用太在意那个数字，那数字没有什么意思的。只要觉得你偏向哪一边，你就画哪一边就可以了。都做完了吗？还没有做完的举个手。OK， 都好了吗？对不起，我要重启一下我的电脑，我的网页打不开。看，现在已经，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问卷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第二章你在现在再反复读一下，这个选项其实是跟这个经文保罗在说的呢，有一些是该做的，有一些是不该做的，我把它归纳成这几个问卷，所以你应该可以，你在重复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不需要想那么多，你只要觉得哎，我比较偏向这边你就选那个选项就可以了。OK， 都做完了吗？有没有人还需要时间的？ 在等待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好吗？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再读一遍，因为这就是关乎到我们刚才所做的选项。我们同声一起读，因为不用起印，我们就同声一起读，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所以刚才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选项其实是有对应的？大家有察觉吗？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啊，你可以先读一下，这个选项一个一个是全部反映刚才从第一到第八节的经文，如果你有仔细读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第一次尝试这种方式，我不知道这个会受到网速的这个限制。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好，一共二十个人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有人没回答，不过没关系，对不起，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他没有写选项是什么，只有写一二三四。所以你可能要一边对照刚才的这个问卷的画面，你才知道这第一题是什么，第二题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第一题说， 我比较喜欢和支持我的人在一起，这是靠近一的。然后六反方向这边是我十分愿意听反对意见啊，就是两个极端。我们看到蛮多人是在喜欢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在一起，好像不太愿意听反对意见，是吧？当然中间的是居多，不过，这就是刚才我们经文里面讲的哪一个部分呢？是说，这中文有点不太清楚啊。他说不要结党，这个结党只有中文这样翻，你看其他的那个语言翻译不是这样子的。其他的语言的，不管是英文也好，日语也好，他说的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原来的翻译是这样子的，只有中文是写不要结党，但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不要只讲说，对自己好的你就喜欢，对自己不好的就不喜欢，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所以我改成用问这种方式，就是说，所谓忠言逆耳，你习不习惯听别人反对你的意见，所以。其实要说的就是不要常常觉得说我只喜欢听起来舒服的话，我们要学会接受别人。如果你一直就只喜欢听跟自己一样意见的，就会形成结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好朋友凑一起嘛，然后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了啊，这是第一个。好，第二题的题目是什么？左边是我觉得我在别人眼中形象很重要，右边是什么？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们好像蛮平均，但是还是偏向左边，表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对不对？当然这是难免的，但是保罗说什么？不要追求那些虚荣的事情，虚荣其实就是在别人面前你选的光鲜亮丽的，有荣耀，对吧？这就是你比较在乎别人。如果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话，你就不会去追求那些所谓虚浮的东西、荣耀的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自己要警惕的。好，第三题是什么？哇，完全偏向右边。第三题左边是什么？我周遭的人没几个比我优秀的。右边是什么？我身边高手如云。哇，大家都很谦卑，是不是？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自卑，知道吗？当然欣赏别人，刚才经文里面是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像阳光就会蛮有的，是吗？都看别人，哇，我身边都是很厉害的人。好，这是第三题。第四题左边是什么？关心别人固然重要，但我力不从心。右边是什么？我会不由自主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看大家的结果是集中在中间，好像没有什么极端比较少啊。意思就是说，想要关心别人也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有时候力不从心，有时候帮助得了，可能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漂浮的这个状态啊。不过整体来说还是偏向右边的，对吧？大部分。当然我说这个不是多数或少数，我是为了不公开个人的投票结果，我现在让大家看整体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投了哪一个，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整体怎么样，而是我在讲的时候大家要想，我刚才这一题我选了哪一个。如果你觉得你是这一个一或是二的，那你真的要我们一起来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对不对？当然也不是说最右边就一定很好，有些人是多管闲事的啊，所以自己的事情要先做好，对不对？刚才那经文里面没有说不要管自己的事，他说不单做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对不对？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顾别人的事。好，第五题左边是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容易发牢骚，右边是我碰到问题时会先扪心自问。很少人扪心自问啊，大部分的人还是偏向发牢骚的倾向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二三四集中在这部分，当然这个是人性啊，我们很难完全避免说我没办法发牢骚，对不对？但适当的释放你的情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学到，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不要抱怨。我们不由自主就抱怨，怎么这样，怎么那样， 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哎，我自己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很习惯的从外面找原因，但是那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好，第六题，第六题的左边是对方没道理的时候要据理力争，右边是意见不合时我会想办法安抚对方，这就是代表你处理事情的方法，对不对？啊，那这个的话，哇，没有人选一，所以没有人据理力争的，这也有一点问题其实。不过但是这里要问的是什么？这里要问的是你不要去激怒对方，对不对？你不要去要有适当的方法，因为他说什么相应的经文是说你要存心谦卑，自己卑微嘛，对不对？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就是一定是有理的，我就要跟他讲到底，对不对？你要跟别人真的这样子面红耳赤的。但是不是这里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呢？基督的样式他是很柔和的，虽然基督耶稣他是绝对有理的，对不对？但是他用的方式不是很强硬的，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而是真的谦卑下来，成为奴仆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好，第七题，第七题讲的是什么？左边是老实人总是比较吃亏，右边是能者多劳是应该的。也就是说什么？常常我们在特别是出了社会也好，在学校也好，会抱怨嘛，对不对？说，哎呀，怎么什么事情都是我做，对不对？然后每次什么事情都是这里，或那反过来也有人觉得说，本来就是应该能干的人做多一点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计较呢？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看大家呢，基本上是偏向于右边的，但是这跟刚才前面那一题连起来是，大家觉得身边高手如云，所以你什么事都不用做，是不是？希望不是这个意思。能者多劳的表示什么？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上我们的能力，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哦，我身边高手如云，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吃亏，我怎么老是做这么多事情那真的是我们心态上需要改变。再来第八题，第八题左边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右边是我自认为我在人前有好见证。哇，完全偏向左边，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比较谦卑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在人面前你觉得你没有好见证的话，你真的要反省，对不对？零票最右边，大家都没有好见证。所以这个是反过来说，谦卑是好的，但是你在人前你真的是要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不要觉得说我就什么都不行啦，我就不用努力，我就是这样子。不，我们要尽力在人前做好见证，对不对？好，应该是最后一题的第九题。这一题是最难的一题啊。大家在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左边是什么呢？希望主不要那么早再来。右边是什么？今天在宝座前接受审判我也问心无愧。所以大家都不敢选两端，好像都集中在中间，是不是？但是以我们的心态来说，是不是应该希望主早点来呢？是不是？另外来说，如果今天主就再来的话，我们真的问心无愧吗？这跟刚才做好见证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问心无愧？我现在就可以接受神的审判，完全没有一点阴霾在我里面。如果还有一点虚心的话，我们就是要求神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哪个部分我们还需要改进的。好，不用打分数，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只是作为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知道刚才保罗讲了这么多，不要结党，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做谦卑的人，我们要在人前做好见证，像这些东西都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回到今天已经到最后了，回到原来的经文。刚才读了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我们刚才重复读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中文这样子翻，我觉得这一句翻的是 很有诗意，对不对？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但是它原文其实不是这样子写，但是我更喜欢这个中文翻译啊、原来它的中文不是，它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是在基督里所有的啊、这就是这虽然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好像不那么直接。我查来查去，就只有中文是用这种写法，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还有一个是日文的最古老的版本，文言文文语版，那个是同样的写法，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再一次从这里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他原来是神的形象，但是他说不，他不是强夺的，反而是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而且最后呢，甚至顺服，而且以至于死。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刚才都大部分都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何况是比起耶稣基督来呢，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没有犯任何罪的耶稣基督，甚至为了我们这样子的罪人，他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真正的救恩在这里。所以保罗不只是在讲说你要合一的事情，而是他在这里再一次的讲到救恩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而死？他明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信息开头的时候我讲到这个橄榄球的事情，跟大家介绍一个人，可能最近大家在电视上有看到，如果你有看比赛的话，是日本代表队里面的一个南非的选手。这个橄榄球跟足球什么其他运动不一样，不在乎你的国籍的，你不是日本籍你也可以变成日本代表队的。他有几个，就比如说你的祖父母或者你的父母是日本国籍，或者是你在日本居住三年以上，你就可以变成日本代表队。这是橄榄球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人呢，他叫做Peter， 他的名字原来是 Peter， 但是他的姓叫做Lapskapni， 所以太长了，大家都叫他 Lapis。你有看到他的签名吗？右边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他的签名里面有数字，对不对？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应该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都知道，对不对？他写了三跟十六，就是三章十六节。这是哪里呢？这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有些外国选手他们会在自己的签名上面加上他们喜欢的经文啊、那这个Lapis 呢，他喜欢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所以每次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都会讲到圣经的事情，他都会讲到他的信仰，说怎么样信仰帮助他。在他在打橄榄球的时候怎么样，虽然是很辛苦，也是这个很剧烈很危险的一个运动，但是每次靠着神。之前日本代表队一直成绩不好，是近几年突然一下子窜起来。而他原来是南非的，你想南非是很强的，世界第三第四的，但是他跑来日本做日本代表队。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有一个意向，就是他要在日本本来是很弱小的一个队伍，但是他看到这个队伍变得很强大，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组织。那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就证明了日本真的是一下子就变得很强。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他每一次记者采访他总是讲到，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每次我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很可惜的是没有一个日本记者呢把他这些说的经文记录下来。每一次有些记者会写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的经文，说我们不要不可以马上就放弃什么，但是没有一个记者把那一段经文真的写下来，因为这些记者估计对圣经不是很熟，所以即使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哪一段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借由这个橄榄球，这个只是一项运动而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真的福音开始广传的迹象。上次我们特会的时候是不是那斐济的这个歌手也来，其实在那之前斐济的国家代表队他们也去了神学院，在那边有做了服事，还去拜访各个日本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动工，现在在日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像刚才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同心合意。如果我们现在教会有这个意向更加拓展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不关我的事， 这个是牧师师母的事，这是一博传道的事，这是同工的事，这不关我的事。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同心合意了，而是真的像橄榄球精神，对不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我们是一个团体。所以我举这个选手的例子，就是他真的把神的事情放在他的里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有看他自己的职业，他的工作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整个中圣经的核心所在，讲的就是神的爱，十字架的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读圣经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连到十字架上，耶稣的救恩，十字架上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合一，作为教会一个为主发光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合一，有没有相同的意念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时时纪念主的爱在这里，这是我们所需要自我反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可以从腓立比书学习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彼此的肢体，我们是要有相同的意念，我们要有相同的爱心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要做你的圣工。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看到复兴即将要临到日本的这个迹象，种种的迹象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与这个大复兴有份，让我们可以参与在这当中。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微小，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做我们所能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大家有没有记住标题？せーの。 One for all。